来，观众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时间是2021年1月19号礼拜二早上8点32分哦。重大消息要先公布一下啊，从明天起我们可能会暂时停止我们的直播啊，大概会连续有几个月份啊，一直等到我们可以重新直播为止哦。我们先来看一下台北股市的状况，不聊美股了啦，因为昨天美股没开盘哦，不用做太多的分析哦。台股昨天很有趣哦，这个亚股在刚开盘的时候，主要是受到美股的拖累，普遍走跌哦。一开始台股也是高档卖压涌现，一度重挫了300点，直接贯破了五日线哦。但是在午盘过后哦，晶圆代工双雄啊，台积电、联电哦。逢低的买盘力道是非常之强劲的哦。观众朋友还是要理解到哦，虽然昨天指数有撑，多数个股杀的还是非常的重，真的就只剩下台积电一支啊正在稳住整个加权指数而已哦。其实个股都杀的非常惨哦啊，所以观众朋友啦，其实很有可能只要你在这一波并没有持有台积电的投资者，普遍来讲应该都是输大盘的啊，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哦。因为真的就是台积电在撑而已，昨天中场小跌4.39点，收在15612点哦，成交时缩了哦，缩到3120亿哦，现在似乎有一点守稳十日线。那从这个法人面来做观察哦，因为现在留下了一个非常非常长的下影线哦，昨天盘中是重挫快300点哦，到最后收多少啊？只跌了4点而已哦，所以也就是说，整体的一个下方的买盘力道是非常强劲的哦。下影线某种程度在短期上有一定的共识力了啦啊，因为这就是一个定海神针嘛，有助于稳住市场的信心哦。所以现在这个台股呢，你要说立即攻高哦，再重新破16000有一点难度，但是说你要跌破这个下影线。在短期上它有它的支撑效果，所以基本上台股持续的震荡走弱，让乖离持续的回调，看到时候有没有机会可以在短期上来做一些资金的投入，做一些布局咯。这个就是我们短期均值乖离的一个看法哦。那当然目前盘面是受到新冠疫情，然后加上国内的新增案例哦，我不确定这样子算不算是这个爆发情绪感染了哦，但是至少是一个传出，我们也知道确切的地点。我相信台湾的疫情相较还是可以受控的。那比较大的一个政治面因素就是美国的政权哦，将在明天就会正式的交接，交接不是问题，交接完之后，我们待会会针对美国的社会问题哦，以及拜登在任期前100天呐、遇到最大的难关以及。这种对立面的矛盾啊，这个是拜登政府最大的一个问题哦。那短线涨多，其实基本上也是一种干扰，所以最好的一个状态就是以盘带跌，盘久了乖离拉下来，我们进行资金进场，然后股市持续的创历史新高啊，这个是比较符合短期的操作。那当然，从长期角度来看，现在就是过热。你为了避免啊，你在整体的一个这个资金投入过程当中有可能被套，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你就压低资金嘛。散户没有什么好避险的，散户最好的避险方式就是压低资金，这个是最简单的，因为资金量不够多，你要去买反向型 ETF 也有难度哦。好，那现在在正乖离过大以及利多出尽的情况底下，大盘开始回归国际股市的脚步。在这段时间里面，其实台股加权指数，尤其是台积电带领的大盘基本上是超越全球股市的那现在勉强超越全球股市的应该是陆股啦，应该是上证指数啦。但原则上指数应该很难在这个反弹之后过前高，所以以盘带跌这是我们对于短期股市的一个看法。好，那当然还是看一下昨天高盛所提出的最新报告昨天高盛提出说，美国的经济成长率在今年应该可以达到 6.6% 这比之前所预估的都还要亮眼由先前是 6.4%， 现在是 6.6%那年底的失业率呢，也会从原本预估的 4.8% 下调到 4.5% 所以现在的高盛对于美国今年的复苏状况是先苦后甘，但是对于股市的状况是先甘后苦现在市场上普遍认为今年上半年你很难见到系统性或者中期回档的可能性，反而在下半年当财政刺激的效果已经完全的展现结束之后，联准会开始考虑在明年后年要进行缩表的时候，下半年才可能造成实质的中期回档，这是高盛的预估。但是他对于经济的预测 上半年会很辛苦，尤其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会采取更严厉的防疫的管制，那就会代表着经济的受控啊，经济的复苏角度会减慢，反而到下半年啊才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经济回复的这个看法。好，所以经济呢是先干啊，先苦后干，那股市呢应该是先干后苦。好，这个是高盛昨天新出来的报告，来马上为各位做一些解读哦。好，来聊重点哦，重点哈啊，今天呢是我们近期啦最后一次开直播。哦、我知道我们过去曾经有一个承诺，观众朋友，就只要有开盘我们就会开直播嘛，但是因为小弟我、哦、个人的生涯规划的因素、哦啊、明天就要到国军服役了、啊、准备要保卫台湾了、啊、所以直播肯定是不行了、啊、但是我知道我们已经有默契了，所以、每天早上八点半我们还是会有预播的节目来跟大家相见、啊、我一直跟大家讲说每天早上八点半在这边看我们节目是很不简单的，正常这个时间大家都在通勤，然后有的还睡过头，有的在赶公车，有的呢在上班在听音乐，有的在看这个昨天半夜没有追完的影集，只有少数的人才会那么无聊，每天在通勤的路上、啊、在开车的路上，在搭捷运的路上，那么吵杂的声音还挂起耳机来收听我们艰涩复杂难懂的财经知识，所以能够在这个时间点听我们直播的、哦都不简单了、哦、都不简单，所以我一直觉得哎，我们这边有既然有这样的默契，我们即使我们没办法做直播一样、啊、会呈现预录用专题式的方式来跟各位、哦、做一些互动其实啦你说这个八点半、哦、昨天小编还在跟我讨论说哎，你要知道其实 YouTube 的演算法晚上八点半人其实比较多，但我们还是坚持、哦、一定要早上八点半哦、一个人早上是最有精神的时候、哦、你不趁这个时间、哦、把最难的知识给你、哦、晚上八点半你只会想看九妹、啊哦、你只会想看这个一些综艺节目、啊、老实说我就是这样子、哦、所以、我一直很清楚、哦、我们每天早上八点半在这边直播在这边开节目是有一个长期的原因在的、哦哦、曾经跟各位讲过嘛，我们直播现在是第三个年头嘛，我曾经跟各位讲过为什么做直播、啊、其实直播这也没什么人付我多少钱，那这照理来讲、啊、这个我们录通告对不对、讲两段五分钟、哎、就拿了好几千块钱，录直播完全没有钱，为什么录得那么爽、啊、衡量一件事情、啊、有多值得去做在于这件事情、啊、能够为自己带来多少价值以及能够为他人带来多少价值，如果一件事情、啊、能够为自己带来100%的价值，同时又能够带给你、啊、一些、啊、可能50%-60%的价值，那么这件事情、啊、基本上就有90%的动力值得去做、啊、你完全说利己的行为或者完全利你，那我是做不到的啦、啊、完全利己我做到，但是你说完全只为你好我肯定是做不到、啊、所以你做一个财经节目、哦、一定要做到利人又利己、啊、这个有帮助各位这个没话说了、啊、这个大家有目共睹了，帮助我自己哦，每天可以处理这么多的财经信息，然后做整理做思考，然后还得下一个判断，重点是我们每天直播每天都要根据你的判断来做修正，不然你讲错了很麻烦，我们说过嘛，忘记是昨天还前天哦，我们说做财经新闻的解读做财经观点的梳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跟政治观念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政治观念你不用负责，但是财经观念有一个目标价，有一个资产价格的走势来检验你说的对不对、哦、所以这个是很挑战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各位学习很多，我学习更多、哦、你不知道我学习量有多大，每一场这个资产价格的分析啊，背后都是我做了大量的努力大量的分析、哦、如果资产价格是随便讲一讲、哦、那出错的几率是很高的，因为我们分析的资产其实太多了，虽然大部分的方向是符合我们的预期的，但是我还是跟各位讲、哦、还是有出错的可能性在。好，那讲到做这个节目的初衷，其实当时也讲过嘛，就是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人是不愿意思考的，这个是贫富差距最核心的原因、哦、也是投资最大的问题、啊、我告诉各位现在有一个误区、哦、就是我看很多、尤其跟我同辈的、哦、就是这思想观 还不够清楚、哦、就是很多像我们这种坐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啊、小格子里面的白领、啊、很多人会觉得自己是优于父母那一代、啊、说实在的也是，但是 这其实并不是说你比平均水平来的高，只是你只是经济转型结果所造成的误会而已。就现在坐在这个办公室格子里面啊，然后做 PPT 然后讲得很厉害的这些人哦，跟当年踩着缝纫机的女工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就是时代的一个推移，它会造成不同年代有不同的进步，但是从本质上你要知道啊，你并没有比上一代多优异。你真的要优异，必须从内在啊，必须从学习，必须从完全思维的改变，然后跳脱啊到另外一个层次，然后在这个层次下，然后看着底下的人在那边啊，这个忙东忙西，然后你用更高的层次去过你要过的人生啊。所以很多人不愿意思考这件事情，然后就会觉得说，哎，我现在过得比以前好很多怎么样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节目一直在讲的初衷，就是我们一定要更好啊。虽然我们节目看起来是个财经节目，但某种程度也像是一个成功学节目啊，对不对哈？啊，那以前我们建议各位哦，在学习财经知识上，理解财经知识，理解我们的直播哦，有两种方式嘛，一种就是拼图式的方式啊，一种是积木式、乐高式啊。这个我们啊，我记得是前对2019年夏季的听友会讲过这个概念哦。拼图式的方式叫做系统性思维，就是个体是没有意义的，你必须把所有的个体给镶嵌，你要把整个拼图给拼完，用整个原貌来解决问题啊。这个叫做系统性思维，拼图式的思维。所以我们高中不是学 sin cos 啊， tangent cos tangent， 对不对啊？它只是一个数学系统当中的一个部分。所以你只有完全了解它之后，你才能够去学建筑、学工程。那微积分也是，为什么要学微积分？你不学微积分，你就无法理解什么是增量，什么是存量。你搞不清楚到底本益比跟股价净值比两个衡量机器，一个是存量机器，一个是增量机器，对不对啊？增量就是每股盈余每年都要赚多少的，你今年没赚，你就不会有每股盈余，你就不会有本益比出现了，对吧？那存量是股价净值比，是净值的变化嘛？所以这种方式叫做拼图式的学习，叫做系统性的学习。但是如果是积木式、乐高式的学习就不一样，就是一片积木，它到底是一个火车头，还是一个笔记型电脑的这个萤幕啊，或者说它的一个键盘，单看你想把它当成什么。所以这个时候碎片化就有意义了。那我们每天在做的直播的节目其实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确保你在有一定的系统性思维后，大概理解整个经济世界运行的规则之后，然后呢你改成乐高式去捡你需要的东西，把它拼起来啊，建筑你的投资体系，很重要哦，缺一不可哦。你不能只有这个乐高式的学习方式，你就只去找自己需要的，没有这样子没有意义的。为什么？因为你对这个经济世界的宏观经济不够了解的话，你去找也没有用。你把技术分析学得再好，系统性风险来崩盘来的时候，你一样被套。你用财报分析法发现台积电未来10年的财报应该都会处于高度的领先，即使它跌下来，你会发现跟财报一点关系都没有，是跟整个宏观经济、跟整个景气的下行有关。所以我们才说，一定要确保你有了系统性思维之后，然后用积木式、乐高式的方式去挑选你觉得你有兴趣的产品，加以的钻研。这个就是我们节目正在做的事情。那未来呢？未来哦，因为我们节目是改用录播的方式，会有更多更多系统性思维的一个教材，更多系统性思维的一个观点来给各位做一些梳理。那当然，因为每一个系统性思维背后都牵扯到资产价格的走势，我们也会做一些梳理。那到时候啊，真的就是纯属观点呢 各位可以做予以参考。好，那这个我们看一下观众朋友的提问好不好？今天是最后一次直播啊，所以这个观众朋友提问很重要的哈。OK， 曹勇说想看浩哥理平头的样子。其实我们今天会开直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就是想跟各位分享一下，到底我理平头之后是什么样子。来，小编把剃刀拿上来。没带没带就算了我也觉得这样太羞耻了，那不要了，不要了哈。未来会看到的，我说过我们是录播的方式所以各位一定可以看得到我们有头发的样子应该也很帅了希望了。OK， 好 我们这个国军 online 有大概是 我很年轻啊，所以大概四个月而已啊，在五月就回归了，对不对？但是我想讲的悲壮一点啊，假装我要去这个保卫台湾啊，但没有了，很快了，好不好啊？如果观众朋友如果是习惯收听我们直播节目的，接下来大概三到四个月的时间，我们都是预录的方式，你可以参考看看你喜不喜欢。如果不喜欢哦，哎，觉得啊，我喜欢直播的感觉，你也可以去看看其他的财经节目啊。我告诉各位，你看完之后你就会回来了，还是我们讲的好。说真的，这个时段的节目哦，也没有几个了啦，好不好？谁会早上八点半开一个财经节目啊？谁那么无聊，对不对？我讲到习惯哦，这边要讲一个难点哦，就是我在很多听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啊，听到后来已经养成一种习惯，但是你要养成收听我们直播的习惯，刚开始其实很难，对不对？就比如说你想要这个坚持早起跑步，你看过很多人都养成了这个习惯。看起来很容易，对不对？但是你真的去试的时候，你就不行，两三天就受不了。但是如果一个人呢、啊，他要养成一个自然醒的习惯，就会特别容易，就每天早上都能睡到自然醒，或者一吃东西就不小心吃多啊，这种习惯就很容易达成。所以这边讲一个概念呢、啊，这是我们今天直播的主题哦。哎，我们今天直播你没有发现，全部都在聊观念哦，对不对？啊，反正最后一天直播豁出去了啦，随便聊哈。反正昨天美股也没开盘，也不用太急的分析哦。讲习惯嘛，就是所有的坏习惯都是及时满足，但是所有的好习惯都是延迟满足。这就是我们现代人跟原始人的不同。原始的时候，因为大家要捕猎嘛，你看到一头大象，看到一头这个羊，对不对？我在这个，如果放过它，我如果依照着自己的习惯，那么可能很快就抓不到它了，对不对？你要做的事情呢、哦，就是，古代人他所做的习惯就是及时满足，就是我看到一头狼，我就是要吃它，我才会去捕它。我如果没有吃它，我就不会去捕它。所以古代的习惯是什么？叫做及时满足。但是现代的生活，其实什么物质你都有的，你要达到的是什么？叫做延迟满足。所以几乎所有的好习惯其实都是延迟满足。你想想看啊，你想要有一个运动的习惯，你的目的怎么可能是纯粹运动？你一定是希望自己的身体可以好，然后希望啊可以在这个年纪大了之后不会受到这个病痛的痛苦嘛。所以一个好习惯永远都是延迟满足，但是如果一个坏习惯啊，忍不住要抽烟啊，抽根烟啊，吃东西多吃一口，它都是及时满足。所以我们做长期投资在做什么事情？及时满足吗？长期投资怎么可能及时满足？做宏观投资，随便做个黄豆，做两季还在做，对不对？我们在做延迟满足，我们在做未来退休的规划。我一向跟各位讲啊，我们做宏观投资哦，有两项重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呢叫做市场规律啊，或者你可以把它解释成客观数据；另外一个呢叫做用时间证明一切。市场规律代表着我认为过去发生的规律它会重复，我认为它有高基期，它会有低基期，我认为每一次 M2 货币量的增长都造成了隔年的通膨年，这个是市场规律，它有可能改变，但是这个市场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为我佐证。你尊重了市场规律，你就可以照着市场规律搞清楚自己在哪一个位阶。那第二点，有没有可能你照着市场规律，但是哎，方向不太一样啊？明明照着市场规律，美元跌，黄金应该要涨了，怎么可能美元跌，黄金没涨呢？因为你没有让时间发挥的它的效果，你看得太短。所以第一个，你要尊重市场规律；第二个，你要让时间发挥它的效果。那么时间一发挥它的效果，很抱歉，它不可能是及时满足，它一定是延迟满足。你会发现任何短线上的操作，所有短线上的操作了，都是在告诉你要如何达到及时满足，如何赚了就跑，如何在最短的时间获得最大的利益。但它不管以后，它不管你的退休生活，它就是要你筹到钱，它就是要你在最短的时间拿到最大的获利。所以我们的一个看法就是，没有人可以预测未来，这是一个基本常识。股票市场上反常识的事情时时刻刻都在发生，但是 市场会重复它的规律。你如果想预知未来，你只有把市场规律用那么长的时间套在现在来看，搞清楚现在在什么样的位阶。有一句话是这么讲的嘛，这是最近我看到的一位这个大陆的这个博主哦，叫雷公哦，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讲得很好，这根本就是我刚开始投资的心声嘛。他讲什么话？他讲说，新手眼里只有涨跌，高手才有空间的概念，这根本就是我宏观经济最想要达到的指标啊。以后我们的座右铭就改成这一句，好不好？就改成这一句哦。好了，我们看一下这个观众朋友的提问啊，持续做一些交流。OK， 哎，这观众朋友，怎么今天这个留言这么多啊？今天有没有这个正式的这个问题的啊 ？OK，Stanley 炫说可能被停发执照了。哎，怎么可能？我们昨天节目又不做个股的解读的，观众朋友只要不控个股哦，你就不会这个触犯这个投信投顾哦。OK， 昆纳菜说：“这浩哥会不会被兵变？”有可能啊。我可能会这个对跟女士官长有什么？不知道军队现在有没有女士官长哦 ？OK， 这个曹勇说：“浩哥不是还在这个读研究所啊？”对了，我后来去清大毕业之后去台大念嘛，念一念觉得。还是直播比较开心，对不对？所以暂时休学了。OK，各位要知道啊，我一直很感谢各位对我的支持啊。我的股龄其实不长，我跟各位讲过，我的股龄是六年，我是15年年中开始做投资的，但我真的有不错的收益，都是照刚才的市场规律，还有让时间发挥效果得来的。然后我这种个性的人，不可能。不学习着做一些短线或者技术分析嘛，但是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赚的钱从来没有比按照市场规律、宏观经济投资的多，这是事实啊，就赚得很快也赔得很快，通常都是这样。那因为我股龄不长，那在这段时间呢，很多观众可能会质疑我们的这个投资年龄，或者质疑我们的投资思维，但是很庆幸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直播其实是。公开留言的，供大家来做一些批评的，就大部分人都是就观点论观点，就事论事，所以我得承认哦，本节目是我自己见过少数理性沟通、理性探讨财经观点的节目啊，要不然你看其他节目，很容易都是人生的批评啊，然后对于这个人格的批评啊，你像我们节目哦，这个对我最多的批评就是发型的批评，对不对？除了发型，其他我也都可以接受。所以有发型批评的，我通常也都会删掉。所以就是很感谢各位这段时间的一个这个参与，很感谢这段时间的一个努力。我们刚才是要讲美元是不是？我们拉回来讲好了，聊一下美元好了。因为昨天这个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已经在听证会上抛出了第一个穿规败不遂的做法，宣报。美元将不会追求弱势美元的政策哦，这包括美元在内的货币汇价会交由市场来决定哦，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我们跟各位讲过，目前大类资产的价格的上扬趋升，主要来源都是来自于美元的弱势格局。目前他虽然这样说，也不代表说美元马上就会回升了。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看出耶伦的做法，他并不是支持弱势美元政策。那我们如何来衡量美元是否实体的上弯呢？美元目前已经具体在进行筑底，当然了，你从过去的走势来看，美元已经做了好几次的筑底，每一次都失败，所以才会一路的贬到现在嘛。这一次又进行筑底，我们要如何确保美元的回升格局已经让我们足以放弃整个原物料或者贵金属行情呢？最直接的，我们要看一下月线和季线的上弯幅度有没有符合我们的预期。那因为未来我们是用预录的方式啊，所以跟时事有时候会有一些脱钩啊，因为大概每周录嘛啊，其实也还好，每周录，因为我们做宏观投资的，今天买、明天买、后天买差不多。但是为了以防有行情上的变化啊，如果时间点到了，那我们就假日开个直播跟大家聊聊天吧。这是我想出唯一的方式了哈。我们从美元的角度来看，我想跟各位讲的就是，现在长期均线还没有一个上弯的趋势， 但是因为耶伦他已经表态了，我们必须把这个可能性放在我们的投资决策当中，随时准备要走。那只要它没有上万，那我们就持续的对于原物料资产行情看多。我非常不希望那么快这个美元指数就重新的回升哦。我可以接受它的筑底，如果它进行一个长期的筑底水平震荡，那么原物料行情我相信还是会有推升。好，因为经济复苏年本来就是通膨年啊，所以对于原物料资产的推升我们还是有信心，但是一旦它上弯，我们得考虑降低资金或者说抽出资金啊。耶伦哦，可能是这30年来权力最大的财政部长哦，他当上这个美国史上第一个女性财政部长，在1997年的时候他就担任了克林顿的首席经济顾问，然后04年旧金山的联邦储备银行主席，10年联准会副主席，14年联准会主席哦，所以他有了这么完善的中央货币体系的一个资历，现在跑到一个财政部，财政部在过去的历史当中从来没有针对美元的弱势格局或者强势格局发表太多的言论，结果他在还没上台之前就已经表达了他的看法。当然呢，这最后取决于他跟鲍尔所认定的货币政策的一个方向，那但是我们至少得把他的话当一回事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观点呢、啊。到时候我们有机会做一个专题来帮助各位做一些追踪哦。Panka 说啊，我是马来西亚的球探啊，这个欢迎你来，欢迎你来啊。不过我要走了，谢谢啊。OK， 内里库说我已经习惯了啊，习惯就好啊，习惯就好。OK。这个 Eva Chen 说，想请问如何预估未来的目标价，在股市涨跌或者系统性风险，有信念或数据投资，期待您的回应、哦、谢谢。如何预估未来的目标价，那不是很简单吗？那外资最容易做的目标价就是用这个 EPS 去乘以本益比嘛、啊、对不对、啊、本益比是什么，就是市价去除以每股盈余。那你把你现在所认定的预估的每股盈余、啊不是每股盈余啦，就每股盈余去乘以本益比、啊、就是我们的股价。所以你会第一个它两个变数嘛，你的预估的本益比大概是几倍到几倍，然后呢你预估的每股盈余、啊、每股可以赚多少钱也做一个预估，你就可以拉出一个大范围的区间。外资就是这么做的、啊、外资就是这么做的、哦、所以你要问，你要说台积电未来的股价会介在什么样的程度，第一个你找出来明年它大概的每股盈余大概是多少，然后呢它的惯性的本益比大概20倍到30倍嘛，你就可以以此推估它的目标区间价大概在什么样的位阶、哦、这外资预估这个台积电股价最直接的方式好不好、哦、直接提供给各位了。好、A 桑蹦说，我每天早上边通勤边听直播再去上班。哇，那你上班时间很晚了对不对、哦，这个 Alex Wu 说，如果我反向发问了，如果我已经有美元，请问应该如何对待比较好，等待着美元回升、对啊，如果你要换回台币当然是等美元回升、啊、现在把美元换回台币那多不值得啊，对不对、哦、所以、不要这样做、你可以去购买一些、你想要做长期配息型的美股的基金或 ETF， 你买美元保单也 OK 啦好不好、但是现在肯定不是把美元换回台币的时候好不好、这个 Ben Wang 说，预录不就是没办法互动了啊？那小编会跟你互动嘛，对不对哈？所以其实今天还要暗示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小编即将要出道了啊！以后就是改小编直播，这样可以吗？他崩溃了，他现在在旁边崩溃了。OK， 好了，感谢各位参与。俊宇说，以后早上的重心都没有了，不会啦，我会想你的啦，好不好？好了，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我们基本上哦，针对行情资产价格的分析，还是会持续来为各位做追踪。好在我们是做宏观投资啦，晚个一两天，晚个一两周，其实都还好，因为我们做的是长周期的一个看法。未来会做一系列的专题，各位可以参考看看。那如果你有不同的想法，希望我调整一下节目的形式啊，也欢迎你私信我们小编，我们小编都会把它处理好的。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如果是直播的话，那就是隔个3-4个月再相见啦，拜拜。